帮我们打开圣经诗篇的130篇。诗篇的130篇，一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看。经上记着说：“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主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我们再看一处圣经，以赛亚书64章。以赛亚书第64章第6节，经上记着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好，我们看海德堡的问答主日的24。主日的第24。其中有三问，我们一起来看。问62说：“但为何我们的善行不能作为我们站立在上帝面前全部的义或部分的义呢？因为能在上帝的审判台前站立得住的义，必须是绝对完全的，并且必须是完全符合上帝律法标准的。然而即使是我们今生最好的善行，都是不完全的，都是被罪玷污了的。”布留山说：“什么？难道我们的善行不能积功德，好使上帝给予今世和永世的奖赏吗？今世和永世的奖赏并非由于功德，乃是出于恩典。”问64说：“难道这教义不会使人怠慢或亵渎吗？不会，因为凡借着一个真实的信心被连接于基督里的人，是不能不结出感恩的果子。”好，我们在上个礼拜主日讲到第23主日，谈到使徒信经所教导我们的信仰告白，就告诉我们，我们除非从神在基督里的义，我们才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所以告诉我们，我们若从神那里，只是基督的义归在我们身上，并不是因着我们的善行和功劳，而是唯独什么？借着信心。我们也讲到，信心本身并不是什么功劳，它只是神赐给我们接受基督义的人的什么工具。所以我们也讲到，一个人若是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完全是出于什么？神特别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讲主日的第24，我们讲到这个主题是什么呢？上帝若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这就是我们下午我们要讲的海德堡的文章主日的第24当中的一个主题。好， 那主日二十四的主题的内容讲什么呢？就上帝若纠察罪，谁能站立得住呢？所以我们刚刚读诗篇一百三十篇，包括以赛亚书的第六十四章的第六节。当然，在旧约圣经里到新约圣经，圣经的论证是非常清楚的，因此在世上是没有什么良善的寻求神的。所以在诗篇十四篇，包括诗篇五十三篇里面，就讲到人类在亚当里犯罪过了之后，人是没有寻求神的，也没有行善。所以在圣经里面，雅各也讲到，禁止一个人他能够完全遵守律法的全部，他如果在某一条上跌倒，他就等于犯什么重条。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到这个主题，就讲什么呢？上帝若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罪？那这里面我们分三大点。第一个，为何人任何善行都不能在上帝面前成为部分的义或是全部的义呢？自以为义的人尚未了解律法的严厉要求，即使我们能行出某种完全纯洁的行为，就如先知以西结所说的，只要我们犯某一个罪，这罪就足以涂抹抹去那纯洁的行为。再说了，即使一个人他能够行完律法某一部分，但是你要知道，当你在某一部分犯罪或者说违背律法的时候，等于说你的所有的纯洁行为什么都被抹去了。那我们看圣经，在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的十八章，以西结书的第十八章二十四节，好，我们写了看这段经文。经上写说，一人若转离义行而作罪孽，照着恶人所行的一切可证的事而行，他岂能存活吗？他所行一切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你如果明白以西结先知在这里面讲非常清楚，如果你查考新约圣经雅各书里面，圣经讲得非常清楚，第二章第十节，我们看一下，你就知道，当我们在某一些罪界面上遵守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某一部分干犯的时候，你所有的犯罪就什么，全部那种的一点点纯洁的情况都被抹去了。我们看雅各书第二章第十节，第二章第十节，我们从第八节看，八节看到第十三节，经上接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是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犯了重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不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发证。我们从圣经中看到很清楚，也就表明任何人的善行在上帝面前，使得面对上帝律法的要求来讲，哪怕部分的善行或者全部的善行都不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所以雅各讲得非常清楚，雅各的解释就更进一步的解释以西结先知所讲的什么说，他说 一人若转离意行而作罪孽，照着恶人所行，一切可证实而起。他岂能成佛吗？我们知道小教练问答第四问讲很清楚，什么是罪？就是不遵行我们的律法，简单的违背律法就是罪。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任何一点点所谓的善行，所谓的赚取的那种功劳，在神面前站得住。所以以及更进一步点什么，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犯罪所行的恶呢？在座的一个人如果单单要靠着遵守律法，或者靠着你所谓的功劳和善行赚取生命，或者以至于得永生，这是绝望的。但你知道有多少人他们不接受这白白恩典的福音教义，却什么竭力的去遵守律法，或者什么某一种规条。像我们上个礼拜也讲到，很多人就陷入到一种网络里面。所以在教会界里面会出现这两种人，一种叫什么律法主义，还有一种呢叫做反律主义。律法主义是什么呢？是把人本身遵守到道德一个底定，就是什么一个完美的一个程度，那你才能得救，或者那你才能够在神面前能站立得住。可是我们看到圣经，从新旧约圣经你去查考翻译问题，没有一个人说哦，我一直赚取我怎样努力达到一个道德制高点，我就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了。先知以赛亚，先知以赛亚讲得非常清楚，六十章第六节，对不对？我们所行的那一点点的，在上面看什么，如同污秽什么不洁破烂的衣服。你要知道，即使我们蒙恩归正的人，你在律法上的遵守，那么你这种善行如果不是从神恩典而来的，那你这种善行无形当中会出现一个问题，你搞不好你会什么，你的功德行好，你看我在神面前我做了多少，我有多虔诚，我有多敬畏神。但我后面会讲，那是你的责任和本分，那并不是你的功劳。但是我发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陷入到一个网络里面。为什么很多人会无端的给我们扣帽子，他说你们改革中就是典型的律法主义。其实这种人我们很简单回复他，你问他，请你告诉我什么叫律法主义，你给我定义吗？是，你给我定义，拿个圣经依据来说。这样很多人骂我们改革宗教会，回到圣经怎么说，你们是极端加尔文主义。有的人说话更狂妄，对圣经教义不清楚呢，他们会怎么讲，他说你们是异端。这帮人的嘴，这种人的嘴巴脑子是没有头脑的，他真的是从来不思考圣经的教导，也不留意这古教会历史持守的正统性的信条。他就什么嘴巴大大的开始随便乱讲，因为什么口不遮拦无知识嘛，是不是？很多人因为心无知识乃为不善，这圣经都讲非常清楚。很多人你发现他对圣经真理不清楚，他随便的给你扣帽子，这种人很简单，你回复他。当你说极端加尔文主义，或者说你骂改革宗是个律法主义，拿出圣经依据来。改革中回到圣经，强调上帝的主权和人的主权。当谈到上帝的主权，不是单单你明白这个上帝主权本身，而是上帝主权里包含了什么整个系统。很多人单单谈到人的责任是什么，就忽略了上帝的特别恩典。没有恩典的人，你想想我们对真理的善行，对上帝所要求的善行，我们能行出来多么行。你知道那些律法主义，他们要求人做到某一种制高点，达到道德性的程度，你才能作为一个得救的一个确据。所以这种教会历史上，我上来也讲过，阿门命主义、天主教和索西努主义，他们完全否定基督的功劳。他们说主耶稣基督他的死和救赎的功劳不能够完全满足我们的罪，也不能拯救我们道德。他说那我们还靠什么自己？ 这是典型的什么律法主义。还有一种什么叫律法主义，在主耶稣那个时代就有一群律法主义，就是犹太的拉比，这些法利赛人，他们遵守什么犹太人的规条。你要看圣经啊，他们遵守犹太人的规条，不是遵守律法，不是照着律法去过感恩生活，他们是在摩西的十条诫命里面又发明了什么N 个所谓的律法，然后教人遵守。比如说礼拜天不可走二里路，请你告诉我圣经里面有记载说礼拜天你不可走二里路吗？然后他们说礼拜天你们不洗手不吃饭，这是干犯摩西诫命，有这么教导吗？没有。是因为这些文士和拉比他们在解释摩西律法的时候叫什么强行，对不对？比如说安息日这一天门徒犯罪，他说你们该犯安息日，可是你如果查到生命记就知道，对于旧约的犹太人，他们比如在行路的过程当中他饥饿了，对不对？饥饿怎么办？比如说这家里面种田地，有一个田地有麦子，因为犹太人那个地方你也了解，他行路过程当中他会经过别人的面麦地，对不对？他饥饿了怎么办？他会手掐麦穗，免得麦穗不顺手就吃了，像我们东北人说嗑瓜子，随手摘了吗？就嗑瓜子一样吃，它是那种自然性的。在摩西律法讲非常清楚，安息那天是不可动什么，动镰刀割麦子的。当你动器绒子那个叫器皿的时候，你就割麦子就什么做私事，就干犯安息日。但是你这些掐麦子都年年吃了，因为什么？行路上饥饿了，是吃饭是必要的事情。看见没？这就是典型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什么强解上帝的律法，典型的律法主义。还怎么说？比如安息这一天，那你不能去治病的。可是你发现约翰福音主耶稣讲的非常清楚，很多的内证，是不是？有驼背的，有得血漏的，有被鬼附的，还有呢，有瞎眼。耶稣基督在安息这一天施行怜悯，医治这些人，结果这些人控告主耶稣嘛，他说你干犯安息日。可是主耶稣怎么说？你们控告我，你指证我哪一条？可是他们没有一条能够指控主耶稣的，甚至连比拉多也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你明白就思考。主耶稣那个时代就出现了一个律法主义，就什么，在上帝律法以外又加添了什么恩格恩条，人去遵守。所以我们从另一句话来讲，就像当年天主教罗马教会堕落出的天主教，天主教叫这个敌基督的教会就发明什么很多个什么这个天主教什么各种恶规和传统，就强加在天主教的身上，是不是？比如说炼狱，这个我们都知道，是不是？比如他们拜偶像画像的问题，比如还有呢弥撒偶像崇拜，是不是？甚至他们也遵守某一种什么人发明各种恶规，这什么？我们称为叫焦虑症，去定义了罗马的重恶，是他们那个时代不能承担的，但是他们必须要承担。比如他们每天望弥撒，从他们功德了吗？他说我们这样一做啊，我每天望弥撒，那我这样就有得救的盼望，是这样子，根本是。所以在这我们回到圣经要清楚，这种律法主义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历史当中都是这样的，因为没有明白摩西律法正确的教导，没有正确的解释圣经教导的，就会很多人陷入什么，就是典型的律法主义。还有什么叫法律主义？比如圣经告诉我们全世界你要照着什么诫命遵守敬拜神，但是今天发现很多所谓的教会界，你仔细去留意全世界的教导，第一条诫命叫什么？敬拜的对象，是不是独一的神却有三个位格？第二条诫命教导我们什么？敬拜的什么方式？因为我们的神的本性是什么？我们上礼拜被小教练问到第四问讲很清楚，神是个灵，对不对？神是灵，后面包括什么？神的本性包含了所有的属性。当任何人把无形的上帝有形化的时候，就干犯了第二条诫命，是不是？同样他们也干犯第三条诫命，他们妄称神的名，没有怀着敬虔敬畏的态度宣读神的话，敬拜听到唱诗， 甚至启示祈愿包括圣礼等等，这一部分都是什么第三条诫命规范的原则。那第四条诫命告诉什么？你要合乎圣经的整日的什么，或在家中或在公共地方什么与众人一同敬拜时。但你回到圣经去思考，今天这些人所谓自称基督徒的，他们有没有公开的干犯第四条诫命？这是典型的法律主义。甚至有人怎么说，今天我们不用再遵守安息日了，他说主耶稣基督来到已经完成了旧约的预表的安息。但是你看到新约圣经，主耶稣基督给我们说很好的原则，包括使徒的教导原则非常清楚。所以在教会上出现这种两种极端，一种是法律主义，一种是律法主义。我跟你讲，在教会界里现在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只要回到圣经就知道，所以在以西结就很清楚讲到，当我们在某一件事上干犯戒律的时候，你所有的纯洁的善行在神面前完全被除灭掉，你站立不住，对不对？所以雅各主的仆人雅各讲得非常清楚，雅各更进一步的解说，凡遵守全律法的，只要在一条上跌倒，他就犯了重罪。所以我们经验在座的，我们经验和上帝的话语证实，这必死的身体总不洁净，并在罪恶之下，而我们所行的善又被我们的罪所什么破坏，在神面前站立不住，我们只能被神称义呢？今天很多人发现，他们否定上帝白白恩典的教义怎么样，或者弃绝基督救赎怎么样？他们在神所提供的福音恩典之道之外呢，发明另一个得救之路。这是被咒诅的福音。所以看到我上里面也讲到，在今天在中国大陆，包括所谓的三职和家庭点，他们的神学观点是典型的律法主义，就是法律主义。我讲这一部分你可以去思考，对，他们甚至怎么讲叫神人协同或者神人合作说，他们认为一个人得救，你要善行到哪里，到一个某一个制高点，若不然你就不能得救。阿门。因此怎么讲，当你在神所得救的救恩当中，你可能会失落。那好，假如在座的，那如果这样讲的话，但是我跟你讲，天国里面就没有一个不得救的，这是靠行为嘛，是不是？如果按照行为来讲，没有一个人能暂时能站得住。所以我们应当，我们所当思考的并不是行为本身，而是神诫命的要求。再说神的律法要求是完美的，绝对的标准，完全是。事实上在座的，我们从不要说讲的人行为，连你的思想意识都无法能够顺服律法的一点点要求。像我们讲很多时候常常讲比较的例子，比如说安息日这一天，我们是礼拜六凌晨12点，这个礼拜24小时开始进入嘛，进入什么安息了，是不是？然后到安息日这一天凌晨12点，这个整个完整安息度过了。我想问在座的你，小朋友算上，你能完全在这个时间内不讲私话、不想私事吗？不办自己的私事吗？你能完全做到吗？我跟你讲，你做不到，没有一个人能做到。那完了这一点要求在座的，那我们在座的还有指望得救吗？我讲的什么意思？不是你遵守到律法到某一个程度，你就是一个你就稳固得救的确据，不是这样。是因为我们越是拼命的凭着我们的自己的意志和力量去遵守诫命的时候，你发现什么？你就会落入到律法主义的光景当中。但是真正有恩典的人不一样，我后面会讲，你对律法诫命的遵守，那是完全是神的恩典。好，我们没有再看。所以在这我们要去思考，你要明白神诫命的要求是绝对的、完全的。所以我们若寻求律法上的义，否则没有一个行为完全蒙神悦纳，更何况神要求我们是不断的遵守他什么每一条律法。那我们看两处圣经，你看传道书这个7章第20节， 传道书第七章第二十节，好，我们一起来读经上就是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这话怎么非常清楚，是不是？那我们再看诗篇第十四篇第一节下半节，诗篇十四篇第一节下半节，那我把第一节都读了嘛？怎么说？经上就说，欲望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世上越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论到人在亚当堕落的时候，人性的全然败坏，人里边毫无良善，也没有寻求神，也没有行善，连一个什么也没有。所以保罗就讲到人性的全然败坏到一个地步，他整个人的思想、情感、意志，包括他身体全部败坏。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很清楚，所以使神绝不是以他从前一次对我们赦免称我们为义，并在他赦免我们以前的过犯之后要求我们因行律法称义。在座的有一些人是接受在福利向我们提供的白白的什么是恩典的教义，怎么样格外又加上什么遵守律法，若不然你不是基督徒啊，或者你就不能得救。这个我们如果了解初期新约教会历史，就在哪里？《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叫耶路撒冷大会，其中就有出现谁啊？犹太教的基督徒，他们就在什么，在神恩典的福音白白这个教义上嘛，就加上一条什么？你们外邦人归信基督，你们还要干嘛？加上受隔离，若不然你们不能得救。你就明白我在这讲什么？神既然一次就赦免我们的罪，既然称我们为义，就没有说再次要求说你们要遵守律法达到这个义，要不然你不能得救，没有这么讲。那任何人如果在恩典的福音上加上人的善行，这个一定是被咒诅的福音。所以在座的今天这个很多与圣经相违背的教导，不是我们这个时代发明的，也不是现在才有，其实历史早就有，历史早就有，是不是？所以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我在做的，因这是等于赐给我们虚假的盼望，嘲笑和玩弄我们。一方面说神白白提供白白恩典的教义，另一方面神要求你嘛，你要遵守律法达到某一个制高点你才能称义。难道这是圣经所教导的？不是，这也不是这位独一的神向我们启示的，而是什么？人完全的弃绝恩典的教育，对，那这种福音一定是被咒诅。所以，既然我们在今世无法达到完美的地步，律法宣告一切不遵循律法到完美程度的人将受审判和灭亡。所以在座的，律法总是指控人定我们的罪的根据，除非神怜悯进来，并以不断的赦罪一直判我们无罪。最终我们说，神若以我们的价值审判我们一切的计划和行为都应得灭亡。再说神不是以我们的标准，所以这些律法主义是在神的得救的恩典的条件上什么？就是什么，在这恩典行之外就设立另一个途径和条件，你达到某个标准你才能得救。那再说的，如果神审判人不是按照人的标准，神称人为义也不是按人的标准，是不是？神只为他选择提供唯一的道路，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五节所讲的，对不对？神只赐给我们一个得救的盼望。我们看一下吧。哦，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五节，我们从第四节看，看到第七节，经上就说他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和自己做万人的主驾，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我为此派人做传道的，做使徒的，做外邦人的师傅，教导他们相信学习正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保罗讲得非常清楚，神只给我们提供一个得救的途径，对吗？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个中保。再说的，神已经给我们在我们中间设立了这位完全的人，即是完全的神，这位神两个在一个位置中的中保。难道你却弃绝神所为你提供救恩的一个途径吗？所以很多人想尽办法用自己的什么破烂的善行，不要在神面前算什么称义的功德行，这是被咒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即使我们今生最好的善行都是不完全，都是被罪玷污的。先知以赛亚明确的说，我们都像不洁的人，所有的义都像什么污秽的义。所以奥古斯丁说过一句话，怎么说呢？但愿你在亚当里堕落之人的功劳在此闭口。在座的，我们在亚当里犯罪堕落之后，如果一个人想追求在基督里的义，他如果回到亚当没有堕落之前那个状况，那你完全是绝望的，没有指望。要清楚，奥古斯丁讲这个意思，他说：“但愿你在亚当里堕落之人的功劳在此闭口。”没什么可夸的，并但愿神的恩典在基督里嘛作王，这很强的一个比较。所以圣徒拒绝将任何的称赞归给自己的功劳，神啊，他们将当一切的颂赞称赞唯独归到你的怜悯之下。再说，我们任何人在神面前能站立得住，完全是出于谁？神他的怜悯。所以我们刚读诗篇103篇，对不对？耶和华有怜悯有慈爱，如果他按照公义和圣洁追讨在座的，我们没一个人站立得住，是因为我们能站立得住完全出于什么？他怜悯的介入。在座没有上帝怜悯引导我们，在座的我们不要说在神面前称神为父，我们能站立，提到他的名字我们都会什么胆战心惊，心里恐惧，会不安，是不是？所以就知道奥古斯丁说什么呢？在此否认人有行善的能力，同时也否认人有任何的功劳，就在神恩典大道的教育上，人是不但没有功劳，甚至也否定有行善的能力，人是没有行善的能力。包括基督多摩也说，我们在神白白恩典的呼召之后所行的善，是神是我们对神的报答，也是我们欠他的债，但神所给我们的是恩典，却是出于他的爱和极大的慷慨。所以思考，我们能够行慈善，完全是什么？对神的一种报答。这个报答在这里要搞清楚，并不是功德，而是你出于什么感恩，对不对？包括博尔南也说这话什么？他说，否定我们有任何的功劳，这才是我们的功劳。因此，没有功劳的人在神的审判台前才站立得住。别靠别人，我们唯有借着中保基督，对不对？才能在上面站立得住。所以，任何人要想在基督的义上加上或替代、加添一点点，你这个人在恩典中嘛被弃绝的人，就在恩典中被坠落的人。是没有什么得救的指望，所以你当知道你的功劳是神所赐的，并不是你当盼望结出什么神怜悯的果子，这样你就能什么避免贫穷或者忘恩负义，什么善感其事。有功劳而不自信，却有信心而没有功劳的教徒是有福的，这是博尔拉说的。你思想这话，我再念一遍：说那有功劳而不自信，而有信心而没有功劳的教会是有的。听什么意思呢？这个教会我们叫什么教会？恩典的教会，对不对？ 所有的人都借着唯一的中保，也就是神给我们提供唯一的一个门。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说，我是羊的门，凡从门的进来的都是他的羊嘛，是不是？那我们什么，这就是地上的教会的恩典的国度，及恩典的教会。所以我们很清楚就知道，这是蒙神祝福的教会。如果这个教会是靠着律法，靠着遵守某种道德底这个制高点，然后赚取生意，暂时站立得住，这个绝对不是基督教会，一定是什么撒旦的会，对不对？那就是敌基督天主教的势力吗？属基督主义、阿米念主义就这样的立场，是不是？我们要很清楚。所以之前他也解释过，用功劳这一词就是合乎圣经的教导。他说，为何教会要在乎功劳呢？神的美意才是我们夸耀的理由。神不能背负他自己，神一切所应许的他必成就。所以人没有根据问我们凭什么功劳盼望得能祝福呢？特别是因神说，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什么？为我。再说的，神施行怜悯、施行拯救，完全是为什么？神他的主权和什么恩典。但是我们只要清楚说，我们只要知道我们自己的功劳不足，这就成为我们足够的功劳，就否定自己嘛，就是否定自己，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一生的否定自己。所以在说，你们手里如果有基督教要义，你们可以看一万加我们的基督教要义，对不对？第三卷当中，你看。基督徒一生就否定自己，是，所以在神称义的之上，我们完全是否定自己，完全依靠基督，能够在这位严厉的上帝面前吗？站立得住。这叫第一方面。第二点，善行一切的价值都来自神的恩典。对于在座的我们蒙神的怜悯拯救的人，你的善行，一切善行的价值吗？都是来自神的恩典。所以圣经说，人一切的善行既因充满了污秽，就在神面前上站立不住。这就告诉我们，我们的行为所应得的是什么呢？那么既然圣经告诉我们，人当人做完了一切神所吩咐的，就当将自己视为无用的什么仆人。那我们看一下圣经，一个蒙恩归正的人，也就是一个重生的圣徒，他做所有在神面前交付他的事情，都做什么？即使做好了，做好完美，自己认为完美，在神面前，你也要向这圣经里的教导你，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看这个十七章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七到第十节，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七到第十节。好，走了，我们一起来读经上解说。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好，主耶稣讲到这一个比喻，很清楚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你对神所吩咐一切的要求，我们讲的实践就是基督徒感恩的生活。当你照着诫命去过感恩生活开始的时候，你没有什么功劳可夸，这是主人明确的要求，对不对？当你做完这些时候，你会怎么说？说啊，你看我做了这么多。我们大家知道圣经里面主要讲登山宝训，讲到那个不忠心的什么仆人，是不是？他也做了很多，难道他不是在为自己卖力吗？但是我们看到，在上帝眼中，我们所做的一切，在他面前，我们最终得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这是我们当做的。就像一个人，他的背，他原来在律法之下，在什么咒诅之下， 而且在神一生的永恒当中被神追讨的愤怒之下受咒诅的人，他蒙上帝特别的怜悯，也是借着他的爱子耶稣把他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之后，那这个人就不在乎自己，就表明什么？他应当为谁活着？为他救他的主而活。那就意味着什么？你所做的任何一件美善的事都是你当做的份，没有什么可夸的。所以在说今天我们讲运用的事，你去思考，那我们在神的面前，无论我们在教会里做服事，或者家庭中的服事，或者社会当中服事，你所做的一切，如果不是出于上帝的恩典，你能行点一点点合乎律法的善吗？你做不了，对不对？我们从海德堡的问答当中读第二点很清楚啊，人类是在亚当里犯罪之后做了之后怎么样？人是恨上帝，并什么恨他离死？怎么会有良善呢？怎么会有怜悯呢？怎么会有公义呢？因为人是一个自私的，对不对？你发现从我们生活上很多细节看，一个人的状况，你看着看着，人是自私。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件事，你就知道，我们所有的善行，一切的价值，真的都来自神的恩典，你有什么可夸的呢？所以，即使任何人能行善、行律法到完全的程度，那他的行为所应得的是什么呢？因我们所献给神的一切都是他所要求的，所以我们所做的都是神所应得的，他也无需报答我们。你做什么都是当做的，因为你是什么？你是他的仆人。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很清楚，我们既然不是做罪的奴仆，乃是做义的奴仆，那就在各样事上什么讨我们这位义者的神的喜悦。那你既讨他的喜悦，就在一件事上什么照着他的吩咐而行。难道我们做的一切呢，还要寻求他的报答吗？我们反而要感谢神，对不对？我们要报答耶和华的救恩。是不是你说这么教导过？我们要称颂耶和华的什么救恩，要举起他救恩的杯。这是一个基督徒的感恩生活，他里面就有什么渴慕神的圣洁、公义和什么良善。所以我讲什么，基督徒里面又有相对的神的属性，你里面有公义、有良善、有信实啊，是不是？你有怜悯啊，有爱，是不是应该的？你里面就应该有基督徒那种内在的品德，属灵的美，对美德，是不是？所以因此我们应当受鼓励，对不对？我们被激励，我们勇敢的什么行善。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九节就说，我们行善什么不可丧志，对不对？我们善行如果坚持，就会有什么？一定会有结果嘛。我们再看一次圣经哪里？帖后，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十三节。最后的第三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经上记着说：“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你发现我们在对神诫命的遵守上，或者对上帝某一个教训遵守的时候，你会什么疲倦，甚至有的时候会灰心。其实你不要忘记，所有在旧约和新约的圣徒，他们在属灵上都会经历什么软弱。但是你要知道，他们对善行上有没有一直在坚守？他们也照着神的吩咐过感恩的生活，也什么行善，就是不可丧志。我后面会讲到另一个运用的时候会谈。那你知道，并以感恩的心领受神的大祝福，说无疑，我们任何应被称赞的行为都是来自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不应该将任何善行归给自己。你要知道，我们的善行，我上一次讲到，我们连行善都是神给你预备，连行善的力量也是神的灵在我们心里嘛做成的。像我说，我们连行善的机会也是神给你预备的，是不是？在罗马书，不是以弗所书第二章8到第10节，我们经文都读过，不再去读。还有哪里？ 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所以我们若认真诚和认真的承认这一点，我们不单会停止相信自己有功劳，功劳本身也会失去意义。我们并没有像那些诡辩家将善行所应得的一部分归给神，另一部分嘛归给人。这就是典型的历史上出现一端叫做神人合作说的，谁？穆兰顿、阿门印、天主教，就这样子的。他们把某一种功德加给他自己身上，还一部分什么属神的，一部分是归属人的。我们知道在善行上都是神的功劳，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反而要将一切的称赞都归给神。至于人，我们说的是什么？人因自己的不协误会了他一切的善行，因为人一切的善行不管他有多圣洁，都在某种程度上受玷污。所以当神审判人最好的行为的注意，他先看到他自己的意思。像诗篇大卫常常讲过说，对不对？在你面前站的没有一个，连一个都没有。所以同时就看到人的什么羞耻。所以因此善行的确蒙神悦纳，也带给人行善之人的祝福，而且善行蒙神极大的奖赏。不在说神对你奖赏，行善的人有没有奖赏？我们看几处圣经来。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五章。所以善行不仅是神恩典，神还以此什么在他里面给我们恩这个什么属灵的祝福，对不对？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九节。第五章二十九节经上记着说，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所以行善有没有奖赏？这是神在基督里给我们的奖赏。什么奖赏？行善的复活得生，就得生命永生。作恶的呢？复活定罪。再看一次圣经罗马书第二章。这是圣经不仅激励也劝勉我们要行善。我看罗马书第二章七到十节。第二章的七到第十节，经上就是说，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却将荣耀尊贵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这里面保罗讲得非常清楚，这也正是主耶稣基督所应许，那就对行善之人嘛奖赏，和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的，那就是这样一个真正晓得神福音的人，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相反的，不顺从真理的，就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这样的人不但没有善行，他会败坏善行。什么样的人会败坏善行？在教会里面就充当败子的人，对不对？表面上他有公开的信仰告白或者某一种公共敬拜，但是他没有真实的悔改，也没有真实与接触与悔改蒙召人相称的果的时候，这种人的信仰就什么？形式什么？就是不顺从真理，行不义阻挡真理，对不对？这种人怎么样？必遭受神的审判。所以怎么说？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凡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所以这里面讲到，一方面这种神的愤怒将患难加给什么人？一切作恶的，就是没有恩典归正的人。那一个归正的人之后呢？你看怎么说？第十节，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些行善的人。先是什么？犹太人，后世的，这是什么？都是因信基督。对，我们想想自己，我们有察验，每个人都要去察验自己，你是不是在行善的事上丧失 这个行善不是单单怜悯人临舍在做的，这个行善的标准是什么？照着戒律敬拜神，爱人如己，对不对？你要照着神的前世戒去敬拜神呢，后六戒爱人如己，这就是善行嘛。你不要因为把善行单单像我们说，哎，我们向某一个事情怜悯，所以爱其帮助，这就善行了。你这种善行的运，这不是完全的。什么叫美善的事？要持守。所以合乎律法的都是美善的事。所以我从这里看到，一个基督徒，你要知道，善行不仅有上帝的能力，同时，我们是好。我们再看下面，所以善行不仅蒙神极大的奖赏，不是因为人配得奖赏，而是因为神的慈爱和珍惜这些行为。当人不满意神出于自己的慷慨赏赐他们所不应得的奖赏，反而以亵渎神的野心努力将那来自神慷慨的善行变成是自己所应得的功劳时，这是极其可怕的梦，忘恩负义。像一个人做一个善行或者做某一些合乎律法的事，当他把这种功劳归到自己身上的时候，这等同于在什么？就是亵慢神。你发现我们人很容易什么？得意忘形。对，比如说你在某些方面，你比人，我讲腾讼生活来讲，对不对？有人在腾讼成长有三十倍，有六十倍，有一百倍，对不对？腾讼上都有长进了不少。但是，往往有一些人在腾讼上，可能比那个三十倍和六十倍更多一点，他就会什么？自鸣得意的说：“看我比那个人。”在某些方面我没有像他那样子，我反而比他更刚强。其实你这种人，这种行为举止，当你心里有这种举动和想法的时候，你就等同在什么？在剥夺上帝的荣耀。就是今天很多人不是这样的吗？夺取神的意义，剥夺神的荣耀，就等同像把主耶稣从宝座上拉下来，意思说你不能做王，我要得这个荣耀和尊贵。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我们不要成为这种人。所以诸位，你去思想，我们一切的善行的价值都是来自神的恩典。没有上帝的恩典在我们心里吗？你会有真实的善行吗？所以因信而有的善行是蒙神祝福的。所以我们要第二个大点，第三个，称义的教义使人放纵自己吗？这是小教就问他所讲的。说人出于这罪称义的教义时放纵肉体是最没有根据的毁谤。再说一个人被算在上面被算为义，当他将基督义归在他身上的时候，这个人会不会一直在罪恶当中生活？不会的。我们看一下圣经保罗怎么说，那似乎有人被称为义，那是不是他一直在可以活在罪恶当中呢？绝对不是这样子的。所以那些人在毁谤基督徒，对不对？他们控告也是什么不成立的。我们看罗马书第六章，第六章一到第二节。好，我们起来读经文。经上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了。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能和生在罪中活着呢？对，你看结合第五章去看，是不是？结合第五章看嘛，上下文保罗回复这些话，也就是说，那我们可以说，你看第五章末尾怎么说？第二节怎么说？律法本是外显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罪作王，叫人因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永生。那有些人逻辑怎么讲？他说：“那我们越发的犯罪，神的恩典就什么格外的显多了。”你不要错误的去理解这部经文。有些人发现人有的时候什么，我们的的确要常常读经的时候要祷告神，求真理的圣灵引导你进入圣灵。若不然你读圣经，你真的会很容易陷入这字面上去理解。这里面讲什么？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对。使人本堕落本性来讲，怎么说？他说：“ 叫过犯显露，律法就会命定，对，显出我们的罪，定我们的罪，对，也追讨我们的罪。然后呢，他说只是罪在哪里显出，恩典就显出。保罗是讲的全半坏的教育是恩典的教育，一个比较。难道我们既然蒙召归正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吗？保罗断乎不可，讲得非常清楚。那一个人被称为义的人，是不是他可以去放纵自己，可以随便的去什么放纵自己，然后活在罪当中吗？绝对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看到，因我们说这定义宝贵到我们任何人的善行都无法值得神称我为义，因此我们称义必定是神白的恩赐。对我们而言，这已无需付出代价，对基督而言并非如此。在座的，我们在神面前借着神所赐给我们的信息接受基督义，不是在座的你做了什么吗？你有没有做什么？你什么都没有做。但是记住，对于基督而言并非如此，因他付出了自己宝贵的血把他买下。大家都还在为刘文达讲很清楚，主耶稣什么，他的生命和血买赎了我们，对不对？我们的身体和灵魂，说除了基督的宝血之外，没有任何的救赎能满足神公义的要求。这就提醒我们，每一次犯罪基督无需重新流血，不是要感谢他们任何的功劳，而是感谢我们的神，他是有慈悲有怜悯的上帝。所以我们看诗篇，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天天要需要什么上帝白白的怜悯和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诗篇66篇就表明我们天天需要什么神的恩典和怜悯。好，68篇哦，诗篇68篇。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保罗诗人大卫什么神是应当称颂的。68篇第19节，经上写着说，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不要把白白恩典称义这个教义，就成为你放纵什么行为的基础。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会这样子的。所以诗人大卫讲到我们说，我们天天什么需要主怜悯我们，我们天天需要什么他赦罪的恩典临到我们。若不然在座的，我们神若时时刻刻救他我们践踏我们，我们真的上一个罪。所以至于我们上一个什么完全是因的中保基督原则，基督天天背负我们重担，他一次的献上就成为我们永远的赎罪祭。所以一个罪得赦免，除了在基督纯洁宝血之外，再没有任何方法接近他们。像圣经里面雅各书所教导的，所罗门怎么说呢？我洗了脚怎能在污秽呢？你已经在此，你被称为义了，你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吗？所以真实的基督徒不会轻视这赦罪的昂贵，更没有基督徒会夺去义，就是神的义的尊严，对不对？一个人如果在神面前被称为义，他仍然活在罪中，这就像保罗所讲的，就算你尝到善道的滋味，你就等于什么？你是在践踏主耶稣宝血，你就等于把主耶稣什么重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保罗在哪里？我们看希伯来书10章，保罗对所有人的一个警告。今天很多人不听到明白真理，听到几年，你如果持续待在罪当中，你就犯了一个什么罪？不可赦免。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10章26-29节。经上解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地就再也没有了，唯有暂今等候审判和那遭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怜悯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在座的，这是对你的警告。对，你既然晓得这蒙恩之道，却故意犯罪， 圣经讲很清楚，保罗怎么说？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什么罪？不可赦免。对，首先第一个，上帝的恩典天天临到你，为什么？你有上帝的话语，你每天家庭敬拜的时候，当你读圣经，神在是透过文字道来向你说话，你不受警戒吗？还有呢，主日公共敬拜讲台上的教导也是对你的警告和劝诫，是不是？还有呢，你不要忘了，圣灵在你心里，除非你是没有恩典的人，或不是上帝特别拣选的人，那圣灵在你们心里运行是与救恩无关的，他只是让你预尝到善道的滋味，你却没有领受到什么福音里的祝福好和真正的应许和好处。我常常讲过一句话，很多人是有外招，但不一定他有内招，是不是？你要查验自己，你是不是是把主耶稣的宝血当作平常，你践踏他的救恩？既然你在他面前被算为义，你怎么可以继续在罪中呢？就是我们要在面对真道的时候，你对照自己，要悔改。所以神也呼召我们呢，是不是？当圣耶和华可寻找的是什么？寻找他。所以神向你发出呼召，这就外道。但是记住，神的呼召是不可抗拒的。你发现，当亚当犯罪后，神呼召亚当什么？亚当是不可抗拒的。你看亚当怎么说？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什么？我就躲藏了嘛。神的呼召是不可抗拒的，但是除非没有恩典的人，神不是没有能力呼召他，而是神是叫他生发错误的心，就信徒虚谎，是他被迷惑。什么叫信徒虚谎？不是信福音，是信什么虚假的东西，是不是？所以在座我们会到这里看到，称义的教义只是放纵自己的在座一个真正就不会这样，他不会践踏主的宝血，也不会因此把主耶稣救赎当作平常，他会什么？以此成为警告，警戒自己，对不对？我们回到圣经里看到，保罗就论证到，在旧约里面，上些人见证摩西的律法都不得免而死，何况我们践踏神儿子的血的这个罪上大。为什么这样说？保罗讲到这里所说的，这福音已经启示完备了，不一样。这福音已经启示完备了，你们从头到尾晓得的敬虔之道，如果故意犯罪，这个性质非常严重。不管我们教会，甚至各地团契，你们知道自己也算吗？你们是不是故意犯罪？干犯安息日，你还以为小事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启示录怎么讲？那些进入神国的人，就是坚守主的诫命的人，持守。你连公开的神的旨意都不遵守，请你告诉我，你怎么能称你是基督徒呢？你不是在像圣经保罗说的，你仍然在罪中活着嘛？你根本就没有活，没有什么复活嘛？你根本就不是你第一次复活有份的人。所以我们回到自己，对照圣经的教导，你是不是在践踏基督保险？你在践踏神的荣耀和尊荣？所以我们看到腓立比书保罗就讲怎么说呢？所以那些自欺的人认为自己的功劳能平息神的愤怒，保罗称之为什么？称之为愤怒。但是按照公德行来讲，保罗完全有可夸的。保罗怎么说？就律法来讲，我是什么？无可指摘的。大家搞清楚，不是指在道德律法那个层面，他只是礼仪上神吩咐的遵守，他我全都遵守了。礼仪怎么告诉我们吩咐献祭敬拜神，我完全遵守了。他不是指道德律层面。道德律层面讲，保罗讲现在他也很清楚，他做不到的，对不对？今天你看到没？很多人怎么样？要按这口来自夸来讲，保罗完全有可夸的。但是保罗怎么说？当他认识主耶稣之后，他就以为那时候当作有损的。而我们呢？我们会把我们自己的所谓的善行功劳当成破烂的衣服应用吗？用抱在怀里面啊，这就是我的功劳。但你不要忘记，你那个不会在这里面破烂污秽不洁的善行，支离破碎。如果你努力，你就跟亚当堕落那个状况是一样的，你是在拼命的用什么无花果树在支，对不对？支你那个所谓的善，
然后在神里邀功说，看，这就是我可以在你面前赚钱，没有用的。亚当和夏娃用无花果树枝做了个皮，这个什么，这个裙子，穿的久吗？他能遮盖他羞耻吗？根本不能。但是你必须有行动遮盖你的羞耻，但是你的良心没办法遮盖，除了主的血遮盖你的良心，若不然没有办法平静你的良心。那今天在这我们想想，你是不是也常常会真的是看重主的血为昂贵？保罗也说我们什么是重价买来的，这个重价不是用金银怎么样，因为全世界的金银你也买不了你的生命。所以诗篇四十九篇是不是这么讲？很清楚啊，你用全世界，用多少钱你买出不来生命。所以我们看到诗篇里面也讲很清楚，唯有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什么平息神的愤怒。我们看罗马书第五章来，第五章八到第九节，我们看一下。经上是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暂时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生命，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我们现在靠他的血生命，是表明什么？既然借着我们中保，就免去神的愤怒。所以在这我们要因此要，既然在里面被算无义了，你就因此要什么？不应当在罪中活，而且在哪里？在恩典中，你要受勉励。当你在行善的时候，什么？你会满心欢喜，对不对？你就不可丧志。所以在圣经里告诉我们，那些不明白神的意，就是被咒诅的人，认为人丧失了意，就必须以自己的善行补偿神。但是我们相信，称义的代价大到没有任何人的善行可以补救的。所以天主教什么？天主教不是这样什么拼命的什么再用他们善行来补足他们基督的救赎一样，这是很可怕的，知道吗？当然我们前面也讲到过，上礼拜也提到马丁路德就是他没有明白因信称义的教义之前，他是什么苦苦的照着诫命遵守，他越是遵守什么他越是疲惫，而且越什么绝望啊，他真的没有指望，他就知道直在神的愤怒和咒诅之下。当他明白因信称义叫什么，他完全在基督里面得了自由，马上脱离了什么这样的重担，就是。所以我们知道，但是我们相信称义的代价大到没有任何人的善行可以补救。我们郑重的说，为了重新获得这义，我们必须唯独投靠神的怜悯。最后，我们要仔细想，既在上帝白白的恩典中，因父神大怜悯，在基督里已经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而且也称我们为义。但是我们的本分和责任是什么？像在这个问答当中，这个第三问，圣经对人主要叫什么？就是人对神所当信的什么，其中是一个真理。然后呢，就是人对神所当信的什么本分。所以我们接下来做什么一些事情啊？就在称我们唯一的神面前要顺服，为他而活，更当从恐惧战争做出什么我们得救的功夫。因为我们知道在主里面没有白跑，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我们的指望是在乎永生的神，是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同样他被称为义的人也要寻求基督的圣洁。所以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三节怎么说呢？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就他向他洁净一样。再者，我们既然有得救的指望和盼望，我们因此就当什么竭力的什么在神面前过感恩的生活，行神所喜悦合乎律法的什么良善的事。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圣经也同样在诗篇里面三十七篇第二节怎么说呢？真正归正之人乃是离恶行善，就可以永远的安居。所以第三，我前面也讲到，神以永生什么报答他们。 所以圣经也同样也警告那些无怜悯行善者，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什么？他的罪。所以我们当照基督的吩咐试验自己，行善的是属乎神，行恶的为此见过神。所以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有几位很明显的圣徒在善行上是我们很好的榜样，大家知道谁吗？第一个旧约里面谁？约伯，是不是？约伯记第二九章第十六十一到第十六节里面讲的非常清楚，约伯怎么样行怜悯，他怎么样行善事，包括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几处圣经还有谁？哥尼流，是不是？还有什么？那个叫多加的，他的善行不仅蒙上帝喜悦，反而他们也得了神的什么奖赏。所以在座的，我们要知道，行善的人必蒙神祝福，但是善行并不是你得救的或者称义的什么功劳，反而是你感恩生活是必不可少嘛或缺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知道，因信而有的善行是蒙神祝福。好，我们结束我们下午的敬拜，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在感谢你，因为我们在知道我们的神你是那位至圣荣耀可畏的神，因为你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我们知道凡在亚当里所有从亚当暗藏里而生的人都在他里面全然败坏，都在他里面已经全然堕落，因为在亚当里所有暗他而生的人没有一个人是良善的，也没有寻求神的，也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天父啊，我们实在知道，如果你按照你的公义和圣洁做追讨的时候，纠察罪孽，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稳，我们完全是因你极大的怜悯和白白恩典临到了我们。你借着中保耶稣基督，你借着你爱子基督的救赎，就是他一生的顺服，他所有的功劳和以至于借着你儿子的血免去了我们的刑罚和咒诅，所以因此在你面前得以被算为义。我们知道在你面前因着基督的救赎，他的义归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的天父才因此使我们能够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得以坦然无惧的到我们父面前向他呼求，向他颂赞，也将荣耀归给他。我们也知道，我们既然蒙你拯救，我们生在罪孽之中，我们的罪孽高过我们头顶，多如我们的头发，但是基督他那一次的献祭就满足了我们，也拯救了我们脱离罪的咒诅和律法的审判，所以我们因此在神面前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你的宝座前，我要得怜悯得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神的愿你恩待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每一个属你蒙召的儿女，我们应当有善行，而这善行不是我们称义的结果，而是我们白白称义之后而因此而有的善行，就因信而有的善行是蒙神祝福的。主啊，怜悯我们，也给我们行善的力量，也使我们有怜悯有爱心，使我们不仅爱神也能够爱人如己。主啊，听我们的祷告，也怜悯我们各处一切求告你名的你的百姓，也顾念各地的团契，盼望主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不仅在每一天生活当中能够开始尊你的名为圣，也能够照你的旨意在每一天生活当中能够荣耀你的名，也因此也使你的福音在各处得以被见证被报告。盼望主也怜悯将得救的人数加添在各地方，愿主也怜悯我们，使我们众人不仅在主耶稣里面，我们不仅也要当彼此祷告，也当彼此的代求，互相在主里面应当彼此的鼓励勉励善行，也当彼此用爱心建造基督身体，使我们因此因着一个共同的信仰的缘故，我们因同一位圣灵能够合而为一。所愿您怜悯我们，听我们祷告，也保守我们接下来这一个礼拜的工作和生活，在各样事上我们能够谨慎警醒建造基督的身体，也建立我们的家庭，也建立我们的社会上的 荣耀我们的生活。求主恩待我们，也怜悯我们众人分享的脚步。我们这样同心祈求，乃是奉靠耶稣基督名求，阿门。